以道自见，释经灵修。
敬重同工，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至到十四节。
弟兄们，我们劝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就是在主里面督导你们、劝诫你们的人，又因他们所做的工作，要以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弟兄们，我们劝你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对众人要有耐心。
在最后一个段落，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信徒做了一些琐碎但是重要的提醒。首先，他劝导信徒敬重教会的领袖。他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就是在主里面督导你们、劝诫你们的人，又因他们所做的工作，要以爱心格外尊重他们。明显的，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亦都有一些带领性的同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被选拔出来的，不过他们应该不会比其他信徒信主时间长很多，属灵知识和灵命深度亦都不是特别优秀，因此他们不一定得到信徒最多的尊重。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要特别劝导帖撒罗尼迦信徒要敬重他们。保罗在他们中间仅仅三个星期，就已经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和影响力。在最早期的信徒中间，保罗肯定是被传颂为一个光辉灿烂的伟大使徒，被人津津乐道，越传越神。伟人之后，任何接班者都是困难重重的。哪一个能够同保罗相比较呢？他独特的蒙召经历，作为传道者全然摆上和牺牲一切的精神，以至作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创办者的特殊地位，已经是接班人望尘莫及的了。帖撒罗尼迦应该是保罗所建立在欧洲的第二所教会，保罗之后教会应该再没有外来的全职传道，所以负责教导和行政带领的都是信徒领袖。在没有特殊的训练装备和专业认证的情况之下，这些领袖很难取得某一个毋庸置疑的客观资格，取信于同侪。他们只能够藉着后天的努力默默耕耘，积累关系和经验，逐渐争取别人的信任。但是这个由怀疑到信任的过程肯定是不短的。这一班的信徒会不会给他们足够的成长和成熟的时间空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先知在家乡不受尊重，除非是天生具有魅力的自然领袖，一企出来就已经学立鸡群，出类拔萃，否则多数人亦都是在众人认可和接纳之下，才得以扮演带领的角色。用通俗的讲法就是，各人给面子，通力合作，让在下凑合权冲众人的领袖。保罗在这里劝勉信徒必须敬重在他们中间权冲带领角色的领袖，无论他们的恩赐和能力是否足够，表现是否出色，就因为他们愿意摆上为教会付出时间和心力，也都值得他们给予肯定和支持了。没有功也都有劳，我们必须学习欣赏别人的长处，赞赏别人的付出，对服侍者给予爱心的尊重，这样教会才能够有效运作，才有一个让人成长的合一和谐的环境。保罗的第二个劝导是按时按需要做人的建立工作。他说， 弟兄们，我们劝你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对众人要有耐心。如果前面一句话是勉励信徒做好跟随者的角色，敬重带领他们的领袖，那这一句话就是勉励做领袖的，不畏困难，不避人言，坚持做好领袖的角色。十三同埋十四节是相辅相成的。一间小的教会没有多少行政事务，行政无非是人事的处理，领袖主要的任务是理顺群体的人际关系，营建一个有助成长的环境，针对不同信徒的处境和需要给予鼓励和帮助。保罗提出一些具体的指引，对于不守规矩的人要给予警戒，对灰心的人给予勉励，对软弱的人加以辅助，在人成长的过程中常作忍耐，简单的说，按时分粮，按需牧养。做人的工作必须有忍耐。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篇里面，第一和最后的要求都是忍耐，只有这个要求是重复的。以弗所书四章二节针对信徒关系的教导也都离不开忍耐，可见忍耐在群体中的重要性。没错，生命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工厂大规模生产不一样。生命成长总是个别而独特的，每个人的历程和速度都不一样，并且通常不会是直线进行的，总是前进三步退后两步。建立生命者如果没有忍耐的心，急于求成，又或者期望有怎样的投货，就需要有相应的回报，就很难坚持下去，只会为自己为别人增加挫折失败的经历。思想保罗这两个分别对被带领者和带领者的教导是适用于任何处境的，包括今日我们所处的教会。很多教会都闹领袖荒，一方面抱怨找不到合适的领袖，另一方面也都很少人愿意站出来承担领袖的角色。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包括资讯发达，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别人，什么问题都一清二楚，不容易对人美化或者是神化。另外民主意识浓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意见纷纭，不容易讨好。跟着就是批判精神强烈，喜欢挑别人的毛病，责备的声音压倒性多于赞美的。另外就是自我意识的突出，我们倾向保护自身的权益，对大我的牺牲精神相对减少，加上做在野党比做执政党轻松愉快，不做事的人批评做事的人，要寻找做事的人就更加难了。天生的领袖是少有的，多数领袖都是培养出来的，我们必须营建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设计一个让人锻炼的成长阶梯，亦都提供足够的督导和辅助，按部就班，才能够建立新梯队的领袖，才有源源不绝的领袖供应。扪心自问，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适合领袖崛起的环境呢？我们在扶立新一代的领袖这件事上，又曾经出过多少力量呢？
以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远东广播公司录音制作，作者梁家伦，播音张素心。